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，名叫世民，是高祖的第二个儿子。母亲是太穆顺圣皇后窦氏。隋朝开皇18年12月戊午日出生在武功的别馆。当时有两条龙在别馆门外嬉戏，3天后才离开。高祖到齐州任职时，太宗当时4岁。有个书生自称善于相面，拜见高祖说，您是贵人，而且有贵子。见到太宗后说，有龙凤的姿容，上天日月的仪表，到20岁左右一定能济世安民。高祖怕他的话泄露，想杀他，书生忽然不见了，于是采用济世安民的意思作为名字。太宗小时候聪明睿智，见识深远，遇事果断，不拘小节，当时的人无法揣测他。大业末年，隋炀帝在雁门被突厥包围，太宗应募救援，隶属屯卫将军云定兴的部队。出发前，太宗对云定兴说，一定要携带旗鼓来设置疑兵，况且史毕可汗带着全国的军队敢包围天子，一定认为国家仓促间没有援军。我们展示军容，让几十里内旗帜相连，夜间征鼓声相应，敌人必定认为救兵云集，就会望见尘土而逃遁。不然敌众我寡，如果敌军全部来战，我们一定抵挡不住。云定兴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军队驻扎在郭县，突厥的侦察骑兵飞马报告史毕说，王师大批到来，于是解围逃跑。等到高祖镇守太原时，太宗18岁。有高阳贼帅魏丹，自称立山飞，来攻打太原。高祖迎击，深入敌阵。太宗率轻骑突围冲进，用箭射敌，所向披靡，把高祖从万众之中救出。恰好步兵赶到，高祖与太宗又奋力攻击，大败敌军。当时隋朝的国运已经终结，太宗暗中谋划起义，常常屈己下人，散财养客，群盗和大侠，没有不愿意为他效死力的。等到义兵起事，就率兵攻取西河，攻克了，被任命为右领大都督，右三军都隶属他，封为敦煌郡公。大军西上贾湖堡，隋将宋老生率领精兵20000驻扎在霍邑，来抵抗义军。恰逢久雨良境，高祖与裴寂商议，暂且回太原，以图后举。太宗说，本来新大义是为了拯救苍生，应当先进入咸阳，号令天下，遇到小敌就退兵，恐怕跟随起义的人会一朝离散，回去守住太原一城之地，这不过是贼寇罢了，怎么能保全自己？高祖不采纳，催促下令出发。太宗于是在帐外嚎哭，声音传到帐中。高祖召他问原因，回答说，现在军队已一举行动，前进作战就一定能攻克，后退就一定会离散。众人在前离散，敌人在后追击，死亡很快就会到来，因此悲伤。高祖这才醒悟，停止了撤退。8月己卯日，雨停，高祖率军前往霍邑。太宗怕老生不出战，就带几个骑兵先到城下，举鞭指挥，像要包围城池的样子，来激怒他。老生果然发怒，开门出兵，被城列阵。高祖与李建成在城东列阵，太宗与柴绍在城南列阵。老生指挥军队急速前进，先逼近高祖，而李建成坠马，老生趁机进攻，高祖与李建成的军队都后退。太宗从南园率领2名骑兵冲下陡坡，冲断敌军，带兵奋力攻击，贼众大败，各自丢下武器逃跑。城门吊桥被拉起，老生拉着绳子想上城，被斩杀，于是平定了霍邑。到了河东，关中豪杰争相前来投奔义军。太宗请求进军入关，夺取永丰仓来赈济穷困，收编群盗来图取京师，高祖说好。太宗率领前军渡过黄河，先平定渭北。三府的官吏百姓以及各豪强到军门请求效力的每天有上千人，扶老携幼，充满旗下。太宗收纳英俊人才来充实辽蜀，远近听说的人都来归附。军队驻扎在泾阳，有精兵90000，击败胡贼刘耀子，兼并了他的部众，留下殷开山、刘洪基驻守长安故城。太宗亲自前往丝竹，贼帅李仲文、何潘仁、向善志等都来会合，驻扎在阿城，得到士兵130000。长安父老带着牛酒到军门的人不可胜数，太宗慰劳后送走他们，什么都不接受。军令严肃，秋毫无犯。不久与大军平定京城。 高祖辅政，太宗被任命为唐国内史，改封秦国公。恰逢薛举率精兵10万来逼近渭水边，太宗亲自迎击，大破敌军，追击斩杀10000多人，占领土地直到陇山。义宁元年12月，又任右元帅，总领10万军队攻取东都。等到将要回师时，对身边的人说，贼寇见我们回去，一定会追击。于是设下3处伏兵等待。不久，随将段达率10000多人从后面追来，经过3王陵，伏兵出击，段达大败，追击到城下。于是在宜阳、新安设置雄州、古州驻守后返回，改封赵国公。高祖受禅即位，任命太宗为尚书令、右武后大将军，晋封秦王，加授雍州牧。武德元年7月，薛举进犯荆州，太宗率军讨伐，失利而回。9月，薛举死，他儿子薛仁杲继立。太宗又担任元帅，攻打薛仁杲，在折枝城相持，深沟高垒60多天，贼众10多万人，兵锋很锐，多次来挑战。太宗按兵不动来挫败他们。贼军粮尽，其将领谋军才梁胡狼来投降。太宗对各位将军说，他们士气衰竭了，我要攻取他们。派将军庞昱先在潜水原南列阵来引诱敌军，贼将宗罗侯集中军队来抵抗，庞昱的军队几乎失败。不久，太宗亲自率领大军忽然从原北出现，出其不意。宗罗侯望见，又回军抵抗。太宗率几十名骁骑冲入敌阵，于是王室内外一起奋战，宗罗侯大败，斩首几千级，投箭骨而死的人不可胜数。太宗率左右20多名骑兵追击，直奔折枝城来城市进攻。薛仁杲非常恐惧，环城坚守。将近傍晚，大军相继赶到，四面合围。第二天早晨，薛仁杲请求投降，俘虏其精兵10000多人，男女5万口。之后诸将来祝贺，趁机问道，起初大王在野战击败贼军，他们的主将还守着坚固的城池，大王没有攻城弃举，率轻骑追击，不等步兵，直接逼近城下，大家都怀疑不能攻克，而竟然攻下了，为什么？太宗说，这是用权变之道逼迫他，让他来不及策划，因此取胜。宗罗侯依仗往年的胜利，加上又养精蓄锐很久，见我不出战，意在轻视我，现在高兴我出战，全部兵力来战，虽然击败了他，但擒杀很少，如果不急速追击，他逃回去投靠城池，薛仁杲收容安抚他们，那就不能得到了。而且他的军队都是陇西人，一旦败退，来不及回顾，散归陇外，那么折枝城自然空虚，我军随后逼近，所以害怕而投降。这可以说是预定的计策，诸位都没看到吗？诸将说，这不是凡人所及，缴获贼军精骑很多，让薛仁杲兄弟及贼帅宗罗侯、翟长孙等率领。太宗与他们一起游猎驰射，没有隔阂。贼徒感激恩德，畏惧威势，都愿意效死。当时李密刚归附，高祖命李密乘一马到滨州迎接太宗。李密见太宗天资神武，军威严肃，惊叹叹服，私下对殷开山说，真是英主，不这样怎么能平定祸乱呢？凯旋后在太庙献捷，被任命为太尉、陕东道行台尚书令，镇守长春宫，关东兵马都受他节制。不久加任左武后大将军、凉州总管。宋金刚攻陷快州时，兵锋很锐。高祖因为王行本还占据蒲州，吕崇茂在下县反叛，晋州、快州相继陷落，关中震惊，于是亲手写诏书说，贼势如此，难以争锋，应当放弃河东之地，谨慎守住关西。太宗上表说，太原是王爷的基础，国家的根本，河东附属是京城的支柱，如果全部放弃，我私下感到愤恨，希望给我精兵3万，一定能消灭刘武州，收复汾州、晋州。高祖于是调发关中所有兵力来增给他，又亲到长春宫送太宗。武德二年11月，太宗率军前往龙门关，踏兵渡过黄河，进驻百壁，与贼将宋金刚相持。不久，永安王李孝基在下县战败，于云、独孤怀恩、唐俭都被贼将寻下，尉迟敬德俘虏，准备押送快州。太宗派殷开山、秦叔宝在美良川拦截，大破敌军，寻香等仅以身免， 全部俘虏了他们的部众，回到百壁。于是诸将都请求出战。太宗说，宋金刚悬军千里，深入我们境内，精兵骁将都在这里。刘武周占据太原，完全依靠宋金刚来防御，士兵虽多，内部实际空虚，意在速战。我们坚守营垒，蓄养锐气，来挫败他的锋芒，等他粮尽计穷，自然会逃跑。武德三年二月，宋金刚最终因军队饥饿而逃跑，太宗追击到界州。宋金刚列阵南北七里，来抵抗官军。太宗派总管李世济、程咬金、秦叔宝抵挡北面，翟长孙、秦武通抵挡南面，各军交战稍有退却，被敌军乘机。太宗率精骑攻击，冲入敌军阵后，贼众大败，追击几十里。尉迟敬德、荀相率8000人来投降，又让尉迟敬德统领他们与官军营地交错。屈突通怕他们生变，多次向太宗请求。太宗说，从前萧王推赤心至人腹中，众人都能笑死，现在委任尉迟敬德，又有什么可怀疑的。于是刘武周逃奔突厥，滨州、汾州全部收复旧地。高祖下诏在军中加任太宗为益州道行台尚书令。七月，太宗总率诸军攻打王世充于洛邑，军队驻扎在古州。王世充率精兵30000在慈涧列阵，太宗率轻骑挑战。当时众寡不敌，陷入重围，左右都害怕。太宗命左右先回，自己独自殿后。王世充的骁将单雄信率几百骑兵夹道逼近，交枪进境，太宗几乎被击败。太宗左右开弓射箭，无不应弦而倒，俘获其大将燕齐。王世充于是撤除慈涧的镇守，回到东都。太宗派行军总管史万宝从宜阳南面占据龙门，刘德威从太行山东面包围河内，王军阔从洛口切断贼军粮道，又派黄君汉夜里从孝水河中用船队袭击回洛城，攻克了黄河以南，没有不响应的城堡相继来降，大军进驻邙山。九月，太宗率500骑兵先去观察战地，突然与王世充10000多人相遇交战，又击败他们，斩首3000多级，俘获大将陈志略，王世充仅以身免。他所任命的云州总管杨庆派使者请求投降，太宗派李世济率军从还原道前往安抚其部众。郑州、汴州、韦州、豫州等九州相继来降，王世充于是向窦建德求救。武德四年二月，太宗又进驻青城宫，营垒还未建立，王世充20000人从方珠门灵谷水列阵。太宗率精骑在北邙山列阵，命屈突通率步兵5000渡水攻击，并告诫屈突通说，等交战时就放烟，我会率骑兵南下。刚交战，太宗率骑兵冲击，挺身先进，与屈突通表里呼应，贼众拼死作战，多次散而复聚。从辰时到午时，贼众才开始退却。太宗纵兵追击，俘斩8000人，于是进军城下。王世充不敢再出战，只是环城坚守，等待窦建德的援军。太宗派各军挖堑壕，周围布设长围来防守。吴王杜伏威派其将陈正通、徐兆宗率精兵2000来军中会合。伪郑州司马沈月县五牢投降，将军王军阔接应，擒获伪金王王行本。恰逢窦建德率兵10多万来援救王世充，到达酸枣。萧雨、屈突通、封德仪都认为腹背受敌，恐怕不是万全之策，请求退兵到古州观察形势。太宗说，王世充粮尽，内外离心，我们应当不劳攻击，坐收其弊。窦建德刚打败孟海公，将骄兵堕，我们应当进据五牢，扼住要害。贼军如果冒险来与我争锋，一定能击败他们。如果他们不出战，10天之内王世充就会自行溃败。如果不迅速前进，贼军进入五牢，各成心腹，一定不能守。两个贼寇合力，将怎么办？屈突通又请求解围去险要之地等待变化，太宗不答应。于是留下屈突通辅佐齐王李元吉包围王世充，亲自率步兵骑兵3500人前往五牢。窦建德从荥阳向西进发，在版主修筑营垒，太宗驻军五牢，双方相持20多天。探子报告说，窦建德等官军草料用完，等到在黄河北岸放马时，打算趁机袭击五牢。 太宗知道他们的计谋，于是就在黄河北岸放马引诱他们。第二天早晨，窦建德果然率领全部人马到来，在泛水布阵，王世充的部将郭士恒在他的南面列阵，连绵几里，敲鼓呐喊，各位将领非常害怕。太宗带领几名骑兵登上高丘瞭望，对将领们说，贼兵从山东起家，没见过大敌，如今他们越过险地而喧哗，这是没有军令的表现，逼近城池列阵，有轻视我们的心思，我们按兵不动，他们士气就会衰落，列阵久了士兵饥饿，必定会自己退兵，这时追击攻打，没有不获胜的，我和你们约定，一定在午后打败他们。窦建德摆开阵势，从早晨到中午，士兵饥饿疲倦，都坐在地上，又争着喝水，迟疑着打算收兵后退。太宗说，可以攻击了，亲自率领轻骑兵追击引诱他们，大军随后赶到。窦建德回师列阵，还没等整顿好队列，太宗抢先登上高处攻击他们，所向披靡。不久，各军会合交战，喊声尘土四起。太宗率领史大奈、程咬金、秦叔宝、宇文新等人挥动旗帜冲入敌阵，径直杀到他们的阵后，张开我军的旗帜。贼兵回头看见，大败溃逃。追击了30里，斩首3000多人，俘虏其部众50000人，在阵中生擒了窦建德。太宗责备他说，我以武力问罪，本意是对付王世充，得失存亡不关你的事，你为什么越过边境触犯我的兵锋？窦建德吓得发抖说，现在如果我不来，恐怕要劳烦您远道攻去。高祖听说后非常高兴，亲笔诏令说，隋朝分崩离析，崤山函谷关隔绝，两个枭雄合力，一招被扫荡平定，军队打了胜仗，更没有死伤，无愧于做臣子，不使父亲担忧，都是你的功劳。于是将窦建德押到东都城下。王世充害怕，率领他的官员2000多人到军营门前请求投降，山东全部平定。太宗进入占据宫城，命令萧雨、窦轨等人封存守护府库，一点也不拿，命令记事房玄龄收集隋朝的图籍。于是诛杀了他们的同党段达等50多人，被冤枉囚禁的人全都释放，无罪被处死的人则祭祀并写悼文，大宴将士，按等级赏赐。高祖命令尚书左仆射裴寂到军中慰劳。6月，凯旋，太宗亲自披着黄金甲，排列铁甲骑兵10000匹，甲士30000人，前后部鼓吹乐队，压着两个伪君主以及隋朝的器物车辇进献到太庙。高祖非常高兴，举行引致礼来犒赏。高祖认为自古以来的官号不足以表彰特殊的功勋，于是另外上徽号，用来表彰功德。10月，加封天策上将，陕东道大行台，地位在王宫之上，增加10亿2万户，加上之前的3万户，赐给金鹿车1辆，衮冕礼服，玉璧1双，黄金6000斤，前后部鼓吹乐队和9部乐班建40人。当时天下逐渐平定，太宗于是专心于经籍，开设文学馆来招揽四方贤士。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18人担任学士，每次轮流在阁下执业，太宗以温和的态度与他们讨论经义，有时到半夜才结束。不久，窦建德的旧部将刘黑闼起兵反叛，占据明州。12月，太宗统帅军队东征讨伐。5年正月，进军肥乡，分兵断绝他的粮道，相持2个月。刘黑闼窘迫着急求战，率领步兵骑兵20000人向南渡过明水，早晨逼近官军。太宗亲自率领精锐骑兵攻击他的骑兵，打败了他们，乘胜践踏他的步兵，贼兵大败溃逃，斩首10000多人。在此之前，太宗派人筑坝拦截明水上游，使水变浅，让刘黑闼能够渡过。等到开战，就命令掘开堤坝，大水到来，深达1丈多，贼兵败退后，跳进水里的人全都淹死。刘黑闼与200多名骑兵向北逃往突厥，全部俘虏了他的部众，河北平定。当时徐元朗在徐州，兖州拥兵作乱，太宗回师讨伐平定了他，于是黄河、吉水、长江、淮河一带的郡县都被平定。10月，加封左右12位大将军。7年秋天，突厥协力，突利2位可汗从元州入侵，侵扰关中。 有人劝说高祖说，只是因为府库中的子女玉帛在京师，所以突厥来犯，如果烧掉长安而不建都，那么胡寇自然就停止了。高祖于是派遣中书侍郎宇文氏及巡视山南可以居住的地方，打算迁都。萧瑀等人都认为不对，但终究不敢触犯龙颜，直言劝谏。太宗独自说，霍去病不过是汉朝的一名将帅，尚且立志消灭匈奴，我愧居藩王之位，尚且让胡人烟尘不息，导致陛下商议迁都，这是我的责任，希望您听我施展微薄之力，擒获那协力，如果一两年内不能捆住他的脖子，再慢慢制定迁都之策，我当不敢再说话。高祖发怒，仍然派太宗带领30多名骑兵去巡视。回来那天，太宗坚决上奏说一定不能迁都，高祖于是停止了。8年，加封中书令。9年，皇太子建成、齐王元吉图谋杀害太宗。6月4日，太宗率领长孙无忌、尉迟敬德、房玄龄、杜如晦、宇文氏及高士廉、侯君集、程之杰、秦叔宝、段志玄、屈突通、张世贵等在玄武门杀了他们。甲子日，被立为皇太子，各项政务都由他决断。太宗于是放掉禁院中养的鹰犬，并停止各地进献的珍奇物品，正式崇尚简约严肃，天下人非常高兴。又命令百官各自呈递密封奏章，详细陈述安民治国的要务。4日，下令说依照礼制，双名不分别避讳。近代以来，两个字都避讳，废弃缺失已经很多，随意行事违背经典。官号、人名、公司文书典籍中有世名两字不连在一起的都不需要避讳。撤销幽州大都督府。秦始皇非分爱好，于是被方士欺骗，竟然派几千名童男童女跟随徐福入海寻求仙药，方士躲避秦朝的苛政暴虐，因此留下不回来。秦始皇还在海边徘徊等待，回到沙丘就死了。汉武帝为了求仙，竟然将女儿嫁给有道术的人，事情既不灵验，就诛杀他们。根据这两件事，神仙是不值得妄自追求的。尚书左仆射、宋国公萧宇因事被免职。戊申日，利州都督义安王李孝常、右武卫将军刘德裕等人谋反，被处死。这一年，关中饥荒，甚至有人卖儿卖女的。贞观2年春天正月辛丑日，尚书右仆射、齐国公长孙无忌被任命为开府仪同三司，改封汉王李曙为客王，魏王李泰为越王，楚王李佑为燕王，重新设置6位侍郎，辅佐6部尚书处理政务，同时设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。前任安州大都督、赵王李元景担任雍州牧，蜀王李克担任益州大都督，越王李泰担任扬州大都督。2月丙戌日，袜蛇族前来归附。3月戊申初一，出现日食。丁卯日，派遣御史大夫杜淹巡视关内各州，拿出皇宫内库的金银财宝，赎回那些被自己卖掉的男女，让他们回到父母身边。庚午日，大赦天下。夏季4月己卯日，下诏要求各地掩埋暴露在外的尸骨。丙申日，契丹族前来归附。初次下诏命令全国各州县设置义仓。夏州贼率梁师都被他的堂弟梁洛人杀死，率城投降。5月，降下大冰雹。6月庚寅日，皇子李治出生，宴请5品以上官员，赐给不同数量的丝绸，同时赐给天下当天出生的人粮食。辛卯日，太宗对侍臣说，君主即使不像君主，臣子也不可以不守臣道。裴虔通是隋炀帝的旧日进士，却亲自成为叛乱的首恶。我正在推崇奖励敬重道义，怎能还让他治理百姓，训导风俗？天地确定位置，君臣的道义因此彰显，高低已经陈列，人伦的准则由此明确，因此要敦厚风俗，教化天下。虽然经历治乱，君主有时昏庸，有时贤明，但疾风之劲草，高尚的节操从未断绝。有人剖心焚身，赴汤蹈火，如同回家。难道他们不爱惜七尺之躯，不看重百年之命吗？确实是因为君臣义重，明教为先，所以能在当时彰显大节，在身后树立清风。至于像赵高使秦二世灭亡，董卓毒杀弘农王，这是人神所痛恨的，不同时代都同样愤慨。何况那些平庸的小人，心怀凶恶叛逆，纵观史册，没有不被诛灭的。 陈州刺史，长蛇县南裴前通，昔日隋朝时在晋王府任职，隋炀帝因旧日府邸的情谊特别宠爱信任他，他却忘恩负义，暗中图谋弑逆，秘密窥伺机会，召集一群恶徒，长戟流矢，一招突然发动，天下的罪恶谁能容忍，应该灭族焚尸以彰显大刑。但因为年代不同，多次遇到赦令，可以特别免除死刑，除去名籍，削去爵位，流放到欢州。秋季七月戊申日，下诏莱州刺史牛方玉、绛州刺史薛世良、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凤义、隋朝武牙郎江高元礼都在隋朝受到任用，却勾结宇文化及，犯下弑逆之罪，应该按照裴虔通的例子，除去名籍，流放岭南。太宗对侍臣说，天下愚蠢的人喜欢触犯法令，所有赦免的恩德只施及那些不轨之徒。古语说，小人的幸运是君子的不幸，一年两次赦免，好人闭口不言。凡是培养杂草的会伤害庄稼，施恩惠给奸邪的会伤害良善。从前周文王制定刑罚，对这些人不赦免。又蜀汉先主曾经对诸葛亮说，我周旋在陈元方、郑康城之间，常常看到他们告知治乱之道很完备，却从不谈论赦免。小人是君子的祸害，所以朕拥有天下以来不轻易赦免。现在天下安宁，礼义盛行，非常的恩典，不能多次施行，恐怕愚人常常希望侥幸，只想犯法，不能改过。八月甲戌初一，太宗前往朝堂，亲自审阅冤屈案件。从此因为军国无事，太宗每天到西宫侍奉膳食。癸巳日，公卿上奏说，按照礼制，稷下之月可以住在台榭中。现在酷暑未退，秋雨刚开始，宫中低洼潮湿，请求建造一座楼阁来居住。太宗说，朕有气病，怎么能住低洼潮湿的地方？如果答应你们的请求，耗费很多。从前汉文帝要建露台，却吝惜石家的产业，朕的德性不如汉文帝，而花费超过他，这哪里是作为百姓父母之道呢？最终没有允许。这个月河南、河北地区降大霜，发生饥荒。九月丙午日，下诏说，尊敬老人，重视旧臣，先王以此垂范，归还官印，解下官寿，朝臣因此善终。试菜和月的礼仪，东郊西序的制度，养老的意义，遗留下来的文献可以看到，朕恭敬的承受地位，效法旧制，咨询尊老之事，更加深切地放在心上。然而情况有古今之别，时代沿袭福薄之末，而登录姓名就任官职，有的违背大体。至于体力将尽，晚年破镜，白白耗尽早起勤勉，却未悟到夜行的过错，那些心里知道止足，行为值得激励，辞去公职，返回乡里，能以礼让自处，确实值得嘉奖。内外文武百官年老退休，上表辞职的，上朝之日应在本品现任官员之上。丁未日，对侍臣说，妇女被关闭在深宫中，情实可悯。隋朝末年，搜求采选没有停止，以至于离宫别馆，不是皇帝临幸的地方，也聚集很多宫女，都耗尽了百姓的财力，这是朕所不取的。况且洒扫之余，还有什么用处？现在将放出他们，任其婚配，不只是为了节省费用，也是让每个人都能顺应自己的本性。于是派遣尚书左丞代胄、给事中杜正伦等人在掖庭宫西门挑选放出宫女。冬季十月庚辰日，御史大夫安吉郡公杜淹去世。戊子日，杀死瀛州刺史卢祖上。十一月辛酉日，在元丘举行祭祀。十二月壬午日，黄门侍郎王圭担任侍中。贞观三年春天正月辛亥日，契丹首领前来朝见。戊午日，拜谒太庙。癸亥日，亲自耕种吉田。辛未日，司空魏博公裴寂因事获罪被免职。二月戊寅日，中书令邢国公房玄龄担任尚书左仆射、兵部尚书、检校侍中；蔡国公杜如晦担任尚书右仆射、刑部尚书、检校中书令；永康县公李靖担任兵部尚书，又称魏征，担任守秘书监，参与朝政。夏季四月辛巳日，太上皇迁居大安宫。甲子日，太宗开始在太极殿听政。五月，周王李元芳去世。六月戊寅日，因干旱，太宗亲自审核囚犯记录。 派遣长孙无忌、房玄龄等人到名山大川祈雨，中书舍人杜正伦等人前往关内各州卫府，又命令文武官员各自上密封奏章，直言得失。己卯日，大风折断树木。秋季八月己巳初一，出现日食。薛延陀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九月癸丑日，各州设置医学。冬季十一月丙午日，西突厥、高昌派遣使者前来朝贡。庚申日，任命滨州都督李世济为通汉道行军总管，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，以进攻突厥。十二月戊辰日，突利可汗前来投奔。癸未日，杜如晦因病辞去职位，太宗准许。癸丑日，下诏在起义以来交战的地方，为那些战死的义士勇士各建立一座寺庙，命于世南、李百药、楚亮、严师古、岑文本、许敬宗、朱子奢等人撰写碑文，以记载功业。这一年，户部奏报，从塞外归来的中原人以及突厥前后归附、开四夷为州县的人口，男女共120多万人。